跟大家上《红楼梦》的时候，也是感觉到《红楼梦》的作者的有趣在于，好像他处处都是学习。对他来讲，他刚才要写每一房的丫头有多少人，那这些丫头每个月多少钱。那如果我们说曹雪芹是宝玉的身份，是曹家的这个富贵人家第四代最受宠爱的一个后代，他也不见得会管到这些丫头每个月多少钱的事啊。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关心是，好像他对于生活里面所有的细节都觉得有趣，他就会巨细靡遗的这样子写下去。那其实我们知道，抄家的时候，曹雪芹不过才十几岁的一个男孩子，那么所以他后半生过很苦很苦的日子。可是他会去重新整理他自己家族在富贵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记忆，然后去写这本书，那么也把这些人的个性能够鲜活的描写出来。那么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王夫人就问到每一个房的丫头的情况，那么也问到王夫人这个王熙凤有没有按数目去发给各房的这些钱，有没有克扣。就是王夫人其实不太管事啊，可是这一天好像她大概也听到了一些传言，所以她觉得要有责任要问一问，所以就问了王熙凤很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让袭人变成宝玉的妾。所以就把贾母房里面八个每个月拿二两银子的丫头补上一个，然后把袭人变成他自己私自的月钱去给这个袭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很多件事情一起在交代。那么所以薛姨妈跟王熙凤都觉得王夫人很有眼光，那么看准了这个袭人是一个懂事的丫头，那把宝玉的后半生好好的交代给这个丫头来照顾，大概也就可以放心了。好，所以王夫人自己当然很感伤，他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儿子，然后心疼这个儿子，那也一直为这个儿子担心，所以他会觉得如果宝玉能够长长久久有袭人来服侍，他就觉得放心了。所以做母亲的来讲，他就含着眼泪说，你们哪里知道袭人那个孩子的好处啊？就是因为前面有一段是他私下跟袭人谈了很多事情，那么袭人也跟他讲说宝玉已经大了，那跟这些姐姐妹妹在一起其实是不太方便的。那所以王夫人也觉得袭人非常的规矩，那么所以就觉得很难得一个丫头，因为王夫人的心目里面觉得这些女孩子都是有机会就是狐狸精的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觉得王夫人在处理金钏的事情里面就觉得这些小丫头都是狐狸精，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正房来讲，她自己旁边就有赵姨娘、周姨娘，她会觉得说她的丈夫好像都没有办法过这些狐狸精的关，那也觉得她的儿子一定也是如此。所以其实我们注意到王夫人又是有她的潜意识，而那个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些女孩子都不正经，都在旁边等着要去调戏或者要去勾引她的丈夫或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全部都在讲潜意识的东西。可她碰到袭人以后，他就觉得袭人好好，袭人怎么不会这样子？因为袭人跟他讲说宝玉大了，应该让他不要老是跟这些姐姐妹妹混在一起。可是我们前面有讲过，唯一跟宝玉现在上过床的丫头只有一个，就是袭人。所以这里面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袭人是外面大大方方，可是第一个跟宝玉发生性的关系的其实是袭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作者也让我们看到一种人的为难，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事情。那王夫人怎么判断都觉得袭人是绝对最规矩的丫头，可袭人到现在为止至少我们知道唯一跟她上床的跟宝玉上床其实是袭人，然后王夫人觉得那个晴雯头发也不梳好，一定就是个狐狸精，就把她赶出去，就晴雯是最冤枉的一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常常有时候自己的潜意识会变成主观，而这个主观的判断也往往是事件更偏离她真正的这个状态。好，所以我想王夫人这个时候含着眼泪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值得附托的袭人，可是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状况啊。所以她特别跟薛姨妈王熙凤讲，你们哪里知道袭人那个孩子的好处，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啊，就是不让她操心，因为她觉得宝玉老让她操心，她袭人如果果然是个有造化的，能够长长远远的服侍她一辈子也就罢了， 好，这里面当然也读到母亲的心事，因为母亲大概一辈子孩子再大她都不放心的，所以她总觉得有一天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照顾她，就是所有母亲的心事其实也都如此啊。可是这个部分大概也都是到最后你也常常觉得其实是白操了这个心啊，就是也很难在一个母亲完全的一个预设的立场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袭人最后怎么样安排，最后她也并没有嫁给宝玉，她也没有机会服侍宝玉。所以如果当然现在看到的是补的《红楼梦》的部分，如果是原作者在写，我们以《红楼梦》里面的判词来讲，我们说这个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讲的就是袭人最后是跟蒋玉菡跟这个唱戏的人走了，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其实宝玉是没有娶到袭人。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大概必须要有一个豁达的东西去看，因为所有东西尽人事听天命，那人事只是一个愿望，可是天命是另外一种因果，往往是人不一定能够知道的东西，它是比人事还要大的。